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呢还是会继续大卫的信心这个系列啊。我们开始讲到了大卫在顺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在88犯奸淫以及杀人这件事情上啊，我们会得着哪一些的启示。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话题呢叫做过犯中的刚硬啊，就是大卫即便在整件事情，他不是一时的犯罪，他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即便神借着良心提醒他，在诗篇的32篇我们看见他还是没有回头，乃至到孩子生下来，这已经是多长时间了，应该是要有一年了啊。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1章，我们刚才讲到12章，11章的最后11章的27节他就给大卫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说明呢，在12章的1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之前呢，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相信神是借着良心一直在责备大卫以至于大卫会说他在诗篇的32篇里讲到的那个不悔改啊，这刚硬里他的痛苦啊。那我们今天呢会用的标题呢叫做祈求主的赦免，大卫终于生出了对赦免恩典的盼望和需要。我们今天用的诗篇呢是诗篇的51篇，所以呢我们的敌人呢今天是谁呢？是我的判断啊，或者说我怎么样来审判自己啊。那最后呢怎么来胜过这个敌人呢？就是诗篇的51篇的一节经文，叫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所以在大卫上一次过犯中的刚硬里呢，他拒不悔改，经过一年以后，神开始差先知来告诉他真理了。所以12章的1节到15节呢我先给大家读一下。12章的1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啊，是他所吃的和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啊，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啊。第7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求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一段挺让我们伤心的一个警告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看见当大卫在过犯中的刚硬里呢，神就只能往下一步走，良心没有起作用，神就要差工人。工人呢就是拿单啊。那拿单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点，就拿单来把神的话给出来。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神的管教呢，我们经常会想到是很多的苦 苦难，很多的难处，会不会有？有的。但这些呢是在后面发生的。神的管教是先以什么开始的？先以话语开始的，对吗？他永远都是先把我们带到他的话语里。啊，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一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一章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旧约直到新约呢，神管教他的孩子总是先借着列祖，先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晓谕就是警告，就是告诉那些神的孩子们。到最后呢，他差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把话语讲给我们听。所以神一直在用话语来带领管教人。其实良心跟人说的话吧，也是话语，对吗？良心是怎么产生作用的？他一定会在你里面告诉你的话，对吗？良心并不是说你是碰到了良心给你的苦难苦头，没有。良心就是一直在你心里一直说一件事，你这不对，你不要这么做，或者那是对的，你要那么做，对吗？它就是话啊，就好比你是怎么跟孩子讲话，良心也就是怎么一直跟你说话。所以良心是属神的，圣灵更是一个位格的神。圣灵怎么带领人呢？也是住在人里面啊。今天的基督徒他会住在人里面，就像人不认识神的时候良心说话那样，圣灵也在人里面说话。所以当里面的声音人不听的时候呢，神就要用外面的话语呢再来警告人，当然最后会有一些后果。所以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呢，所以良知也好良心也好，先知也好，乃至最后基督的话留在圣经里也好，最终神总是盼望人在话语里呢能够谦卑，越早谦卑呢越蒙福，在话语里呢生出对赦罪恩典的渴望。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嘛。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拿单是怎么来带领大卫悔改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设计出来的，他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但是他设计的呢刚刚好就是大卫做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们又不再回头看这个结构。那在这个故事里呢产生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大卫自己审判了自己，对吗？所以拿单是问了大卫啊，说到第四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啊，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还四倍，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好，拿单然后呢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呢，其实大卫已经把审判给出去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件事情是谁在审判谁呀？是大卫在审判他自己，对吗？神是把大卫的话呢又塞回大卫的嘴里了，对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的重要在哪呢？就是你会发现啊，良心怎么责备你也是让你自己责备自己，对吗？因为良心是你里面的声音嘛，对不对？那比方说呢，你是做父亲，你是做母亲的，你跟孩子说他不对呢，他可能会嘴巴要反驳，还有很多的话，但是呢他里面有个声音说你不对呢，他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声音说我不听，因为这个声音就是他里面自己的。良心责备人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啊。那圣灵责备人是怎么责备的？圣灵在约翰福音的16章8节哈，约翰福音16章8节，约翰福音16章8节，他说他也就是圣灵这个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就有意思了。这就说明呢，圣灵也是起这个作用的，就是让你知道你不用去看左右其他人， 你自己就知道这是不对。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人呢，他有个特点啊，就是当他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他就变成了像神一样。这个像神一样的意思呢，就是他会论断善恶。我们讲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其实这个错在哪呢？错在论断上。所以论断就是他会审判善恶，什么对，什么不对，完了呢，该受什么惩罚。你有没有碰到？比方说有人，假设哈，有个人开车在前面，然后他插了你的队啊，加塞了，然后你可能会怎么？你可能会骂他，然后你骂他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审判他，这个人该死，这个人对吗？你讲的是什么话呢？你讲的就是人咒骂的话，其实就在讲审判的话，对吗？说你说。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这其实就是你认为他这么做配得你刚才说的那很糟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对吗？对不对？好，现在问题来了，当你说完这个事情以后呢，可能第二天呢，你也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上帝呢就把这记下来了，下次怎么审判你呢？就你昨天怎么骂前面那辆车的？今天就怎么审判你？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大卫在经历拿单的这个时刻，我们可能每一个人一生都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时刻。你是怎么去定别人的罪的，上帝就怎么来定你的罪，因为你会犯跟他一样的罪。这就是良心和圣灵定我们罪的时候，指责我们的时候，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我们说神是审判主啊，审判在主，伸冤在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神去做审判主？因为当我们坐在审判主的位置上，我们经常跟神说，那个人那么坏，你怎么还让他现在逍遥法外呢？神很可能马上要跟我讲的是。我下一个来找他，我先讲你的事，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是怎么样义愤填膺要去定旁边这个人的罪的时候，神就让我这个义怒呢先临在我自己身上，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在主那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最需要的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情错了，我想要去定别人罪，按照这个标准来定的时候，我要先伸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需要被赦免的渴求的心。再说一遍，当我想要以我觉得非常公义的审判去定旁边这个人的罪的时候，我真正应该有的心是什么呢？神盼望我醒过来。这件事我也干过，我需要赦免，我要生出需要神赦免的心。所以我需要怜悯，我不需要定罪。我既不希望神定我的罪，我也不要去定别人的罪。所以当拿单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卫明白他这件事情。真正应该有的后果是什么？啊，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人什么时候是更加客观呢？是看别人还是看自己？看别人更客观。当人看自己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不太客观的。箴言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人生买东西的时候，就是要买的时候呢，都说不好啊。买回去这样东西就可以夸了啊，对，买什么都一样啊。你要知道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你买衣服是这样，你买车也是这样，对，啊，你买更大件的房子更是这样。你买的时候你觉得这恨不得这就是个最糟糕的房子，买完以后恨不得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体现在就是在这个点上。 什么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当我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就跟神那样坐在审判台上，其实我是被审判的，但是我就喜欢坐在审判台上。所以今天大家打开报纸，翻开网络，你看见的全是一个一个小神，对吧？每个人都在评论，是吧？全在评论，是吧？什么这个地方的战争啊，那个地方的什么案件啦、啊？我们读完以后，个个都是神，个个都是法官，是吧？啊，一看这个做的不好啊，那个都，对，我们全是这样的。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啊，神真正盼望我们生一个什么心呢？其实我也干过这个事，神要带着我们想起来。那怎么办？这个话就讲给我自己听的。哎，所以当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好，讲了很长的一段，你会发现整个很长的一段一直到第十二节，大卫一句话都没有回。我们刚才读这一段话就好好读啊，都读了好几分钟啊。当拿单过来很严厉的对大卫说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得说个蛮长的时间啊。大卫可是王啊，当人不吱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他就是悔改的状态。所以你会看人啊，话少了就谦卑就悔改。那约翰福音三章啊，那个老先生尼哥底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对吗？他跟耶稣一开始对话的时候，他讲的话也挺多的，但三轮以后呢，你会发现耶稣越讲越长，他越讲越短，直到他不说话了，全是耶稣在说。当他不说话了，全是耶稣在说呢，他就明白了一点，我是个罪人，我错了。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嘛，就你家里有孩子的父母，你就明白，当你说这个不对的时候，这个是在讲他。他一开始的话很多的，你讲一句，他会有十句等着你，这个不是悔改的状态。等他真的悔改呢，你讲十句，他也不吱声了，他就真的悔改了。所以当拿单把这话讲完的时候呢，大卫的回应是什么？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真的悔改啊！所以我们等会儿来讲大卫的这个悔改啊，我们来看一看，认罪这件事情啊，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它有两种的动机啊。我们来稍微往深里走一走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哪两种的动机呢？第一种呢，是对罪的后果很惧怕；第二种呢，是对罪本身很惧怕。这两种是会带来不同效果的。对罪的后果很惧怕，它会带来什么呢？我很想把后果赶紧挪去。对罪本身很惧怕，带来的是真的悔改。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可怕，我下次不要再做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你跟一个孩子说呢，不要从楼上跳下去，然后他非跳，跳完以后腿摔断了。这个时候呢，第一种的悔改，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我明天要上学，我就巴不得呢，现在马上就好起来，你要我干啥都行，认错我就认错，这磕头我就磕头，怎么样都好，只要我这条腿马上好起来。还有一个呢，他意识到我错了，我早就该听我爸说，他就跟我警告了很多遍，不要从墙上跳下来，我以后再也不跳了，我真是后悔，我怎么就跳了呢？我下次得记住，我是个罪人，我错了，我不能再跳了。这个是对罪本身的惧怕，因为跳下来很可怕。第一个孩子记住的是什么？腿断了很可怕啊。第一个孩子是谁呢？就是法老。摩西给法老，神借着摩西给法老实灾的时候，法老有没有认错啊？有，他每次都认错的，是吧？对，实在的，第一次啊没有啊，后面他是每次都就错了，后面越认越诚恳了、啊，哎呀，这次我真错了，对，他认错的程度也在加深，认错的话也在态度也在变好，但是法老，你在天堂看得见他吗？ 你是看不见的，对吗？因为十灾之后，最后他还是骑着马，带着兵要去杀以色列人的嘛，对不对？哎，你说那法老不也认错了吗？对，所以我们今天说认罪悔改啊，不是说你嘴巴上讲认罪悔改就真认罪悔改了。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加条件啊，那你认罪悔改，那你就要还要有一些别的什么行为什么，我们当然认罪的行动是很重要啊，你从罪中出来很重要，但是起点呢，认罪悔改重点不在乎你口里怎么讲，在乎你心里对这件事情你到底错在哪的认知，你要一和二当中要选对，二是对的，一是错的。所以我们，比方说弟兄姊妹在苦难里哈，他来到神面前，也会哀哭的，也会很伏伏在地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哀哭在求主挪走罪的后果，但是不要挪走我的罪，我还是挺喜欢的，我下次继续干。恨恶罪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第二层意思。所以大卫说我错了是第二层意思，法老说我错了是第一层意思。所以法老说我错了，其实潜台词是说你不要再惩罚我了。大卫说我错了，潜台词是我真的不想干了，这事儿我不想干了，不好玩，我不要了。所以你会看见，第一种啊，他没有办法真的从罪里出来。为什么？你只要挪去了以后，他还想干，因为他喜欢这样东西。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当我认识到罪的确对我的伤害之后啊，我就可以开始进到我们真正的认罪的结果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刚才讲到的是神借着话语啊，让大卫自己责备自己，又借着拿单呢来警告了他。然后，当大卫在拿单的警告里醒过来之后啊，在12章的13节，我们来读一下。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这一节还没有走完，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你悔改的当下，赦免就产生功效了。我再说一遍，你悔改的当下，赦免就产生功效了。你不需要再在上面加任何的动作。阿门。证据就是这节经文，是吗？所以重点是什么？当然，大卫后面会有一些苦难会临到啊。那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罪里，我们会需要从罪里出来，这些都对，这些都是真正的悔改必然会有的结果。但是我刚才讲的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动机一和二里面，只要是对的动机，必然带来立刻的赦免，这就是神迹了。所以神迹你不需要在上面添东西，神迹的前提是你认识准确嘛，就是你信的对不对？我信的是什么呢？我信的是这个罪真的不好，我不要了，这就对了。我不想再犯罪了，这就对了。所以我们经常在说，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哈，什么时候是因信称义？我恨恶罪就因信称义。我要神的赦免的前提是因为我恨恶罪，而不是因为我不要罪的后果。这个不好啊，就让我又摔断腿了啊，又让我亏了钱了啊，又让我这个你能挪去吗？啊，一下又是有苍蝇又来了啊，一下又是这个冰雹了啊！上帝呀，我这次真错了，你能挪去吗？这个不是这个方式，因为我挪去了，我下次还会继续犯。这就意味着呢，很多人会在。 哎，这个上面啊，会有些神学的争论啊，其实这争论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呢，一个人信了，光信不行，还加点行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真的从里面恨恶罪的悔改的心哈，他不会故意犯罪的。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恨恶罪的。那一个基督徒犯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六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偶尔被过犯所胜，这就对了。什么叫偶尔被过犯所胜呢？就是我不愿意，但是我打输了。对，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一下子被这样东西引诱，又掉进去了，然后我很快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怎么办？我悔改，我不干了。所以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去拥抱的状态，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大卫悔改的重点就在这里，就他真知道这样东西不好。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刚才读了很长的一段上帝借着拿单讲的那些话，你把自己放在大卫的状态里，你读了你害不害怕？我反正是很害怕的。他讲什么？他讲你的家刀剑必永不离开你。你可以想想，我们读的时候，当我读到神的应许，读到必，读到永，我都很开心的，是吧？神必拯救你，神必永不离弃你，你开心不开心？然后他说呢，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开心吗？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上帝讲的话就是只有神永远祝福你，这里也有了，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不是上帝的话？然后呢，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他人，全都是必，而且全部都应验了。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分享，每一个按字面意思，一个一个全应验了。好，我想问大家，大卫听见这些话，他害怕吗？肯定是害怕的嘛，这正常人都会害怕嘛。但大卫只说了什么？我得罪耶和华。所以你会看见，当你里面真的生出恨恶罪，你不想再犯的时候啊，一定伴随一颗什么心呢？重点来了，罪的结果、后果，我认了，我接受，这是我应该得的。阿门。你明白吗？你知道一个孩子哈，当他不悔改的时候啊，他在什么上面会老是跟你争论呢？就是那个责罚不行，是吧？就比如说你跟他讲了不准玩手机啊，完了呢，今天就什么好吃的就没有了啊。然后呢，他也同意，最后他又犯了，犯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不会说，哎呀，我错了，哎呦，我真的再也不犯了，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手机，我再也不想玩了。他一定跟你说什么？哎呀，我这不对呀，你不能这么惩罚他，你这个，我们再谈一谈吧。他会在罪的后果上跟你谈判，跟你讨价还价，对不对？对。那假设大卫是第一种的心态，他不是第二种的心态，他会怎么跟上帝谈？哎呦，你这个太重了，哎呦，你过于我所能承受的。圣经里有没有这种？有的，对不对？哎呦，你这个担子我承受不了了，对吗？法老是这样，其实扫罗王也是这样的。所有没有真正悔改的人，他其实眼睛盯着的就是跟神在你打板子上面讨论一下。当人真的恨恶罪以后，他为什么不在打板子上去讨论一下？因为他知道我错了，这就是我应该得的。还有呢，我下次真的不想做了，对吗？就是我下次没有了，这一次就是给我长教训的，这就是我应该的。所以在第二点里面啊，我们看见赦免呢，发生在认罪后的瞬间以后呢，神不要人去付代价。 人也付不了永恒的代价。神要的是人的心。所以当他接到了大卫这颗悔改的心之后，永恒的后果就抹去了。大卫真知道这件事情他错了，神收到了，赦免的效果就产生了，永恒的后果就没了。但是今生的后果呢，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啊，罪呢已经没有永恒的后果了，但是地上的后果呢，到底有多少，这是神的主权。这一点呢，我们要有谦卑的认识。所以当他真的大卫生出悔改的心之后啊，今天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很重要，他真的是在讲一个基督徒他悔改的状态啊，什么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当他真的从里面生出恨恶罪的心的时候，他对罪带来的永恒的后果他非常有信心没有了，他对罪带来今生的后果他非常有谦卑交给主。阿们。我再说一遍，一个基督徒从里面生出恨恶罪的悔改的心，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是什么内容呢？他会相信我在永恒的罪的后果里一定没有了，而且是干干净净的。第二，我相信今生的后果，主怎么安排都是对我最好的。我足够谦卑，交给他，我认了。我说主啊，你来。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他从罪里出来是这么一个状态呢，那我想告诉大家，你就跟大卫是一样的，就很蒙福了。因为坦率说哈，我们人呢，因为肉体的罪性啊，我们是需要一些苦难和眼泪来管教的。所以神会用他的主权带领我们呢，离罪远一点。但是这个主权是行使到什么程度呢？是神比量我们自己的这个败坏程度来做的。所以我们下一次会讲啊，大卫为什么在他的家后面又发生了那么多事啊，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这样。但是大卫为什么会有这些呢？是跟大卫有一个需要破碎的点相关的。所以神不会惩罚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所以当我们真的悔改以后，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难处啊，其实都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需要一点眼泪呢，让我们离罪远一点啊。比方说呢，有个人就好喝酒啊，喝着喝着总也忘了。神呢就会用一些管教的方式呢，就让他喝不了了啊，那他也想喝也喝不了了，对，所以神会用一些方式，这就是神的主权了，这就是神的主权了。但是呢，这个的好处是什么？神是用来让人远离罪的，不是用来惩罚人的。大家能分辨这两个区别吗？因为当神说赦免你的时候，他在永恒不惩罚你，他在今生也不惩罚你，就是他的动机不是惩罚，因为永恒全然赦免，今生他也不惩罚你。但是你说不惩罚我，为什么还有这些眼泪？又没有这些眼泪你还喝，就这么简单吧？就我就不长记性嘛，就我就这么个老我，就没办法，我就得。有的时候就得靠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就是嚼环和配头拽着我，像牛一样，哎呀拽疼了，哎呀走了，哎对。虽然这神不愿意用，但是他保留要用这个的权利，因为不这么样呢，有些孩子就回不来，就一头又扎进去了，扎进去神只能拽一下。要有些狗狗一叫就回头，有些呢，对呀，这样的。得要这样才能回家啊！那两个都最后能回家，两个都是神所爱的，但是神保留权利，让我们 得着最好的。所以大卫的谦卑体现在哪呢？他既相信神永恒的赦免，他也接受今生神一切的安排。好，这里就我们来看第12章的第15节了。所以拿单回去了，还有一件事呢，还没走完啊。12章的15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有意思的是啊，大卫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神许可的，甚至就是神来的，对吗？也就是神审判的结果。前面他讲了嘛，对吧？就是他说你这个儿子必定要死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要还四倍嘛啊。他死，最后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啊，就加上这个一共四个。那现在呢，大卫既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还求呢？啊，这个重要啊，弟兄姊妹。就当你真知道，神会有一些难处要临到你，啊，这个就是你配得的，就是你自己干的吧，你也找不了别人任何的责任，那你该怎么办？你说，哎呀，认了就认了，这很消极。你一定要记得，神永远比你想的最好的还要好。我们永远要把神啊往最好、最有怜悯、最有恩典的方向去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大卫是这个神学我看见最好的榜样之一。啊，我们从大卫身上如果能学到这一点啊，受用终身呢。大卫在这个时刻还能生出来，终夜躺在地上，他在干什么？他在进食祷告。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啊？假设我是个悖逆的孩子，我要么我惧怕到不行，要么呢我会伤心抱怨神到不行，对吗？我惧怕是什么？我干脆不敢祷告，我这打得好疼啊！我就离他远呐，对不对？我跑嘛，那我不可能去祷告。还有呢，就是我求啊，我这个儿子，我这，你为什么让他死啊？你让我死吧，有没有这样的心？对不对？你说你为什么要击打他？是我犯的罪啊！大家知道这颗心不是谦卑的心，弟兄你知道吗？这个是个骄傲的心。我其实在想告诉主，你做的不对，你的审判不公义，我更公义，对不对？这两个都不是出于神的，弟兄姊妹们，大卫这个做法是出于神的。他这个做法是什么？他也没有抱怨，他也没有逃离，他就趴在地上求。我再说一遍，趴在地上求，这个是每一个孩子应该去学的。你们会吗？我们会的，要么是逃跑，要么是抱怨。无论是逃跑还是抱怨啊，显得都是我的骄傲啊，对不对？就是不信嘛。我信的永远都是神的恩典够用哎，即便在这最绝望的时候，神的恩典也一样够用嘛，对不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17节，他家中的老臣起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啊，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7日，孩子死了，好，说明他进食了几天？7天。7天进食啊，7天进食意味着他始终守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我觉得是我可能第1天是很谦卑的，到第2天我就火了，到第3天我就跑了，我生气了。我说主啊，我都进食那么久了，你不听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少次会把自己的祷告，会把自己的进食当做要挟神的方式。主，你看我都流那么多眼泪，你不可怜我吗？你看我都求成这样了。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人去求的时候，就恨不得是用求的方式来要挟人家，是吧？我都跪下了，你还不听吗？上帝这说这啊，上帝，你看我都趴在地上，我都7天没吃饭了。第7天孩子死了，18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你看，因为大卫的臣仆都是我这么想的，所以他不敢告诉。你想，你都跪了求了7天了，这都死了， 这怎么敢说？说了你不炸了吗？因他们说孩子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然后十九节，大卫见臣仆如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注意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弟兄姊妹们，二十节才是大卫悔改之后高光时刻。我再说一遍，大卫悔改之后的高光时刻就是二十节。你们能体会到二十节的难处吗？我们很多时候拿悔改当做一个跟神换什么东西的奖赏，对，你看我都悔改了，你还不修复我这个搞砸的事儿吗？你看我都悔改了，你看我这病能好不好？我搞砸的事情，你能不能修复一下？我七天了，你还不修复吗？没有，还是没有。大卫怎么做的？他们说没有吗？啊，没有，那我起来，我沐浴。如果他这个时候就直接去吃饭呢，我会觉得他肚子饿了。他去干什么？他去敬拜，你能想象吗？大卫是去敬拜的啊！敬拜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神严厉的审判他，对吗？虽然是地上的结果，但这个地上的结果就是我们最担心的。我说句直接的话，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永恒的事想的少啊，地上的结果想的多啊。就是话有点扎心，但这是事实。对吗？然后这个地上的结果那么糟糕啊，完了呢，眼面前讲完之后七天就应验了一个，就死了一个，然后是在他匍匐恳求之后，最后大卫说我要去敬拜神。这是真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要让错的这件事情你抓住你一辈子，立刻马上重新开始，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如果说上一次大卫在过犯中的刚硬让人绝望的话，这一次大卫祈求主的赦免就是一个极大的光啊，照亮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多少人在过去自己做错的事情的过犯上几十年都过不去，为什么一直要抓着这件事呢？神自然有最好的安排嘛，对不对？过去就让它过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往前走嘛，神的恩典肯定够我用的嘛。如果说我求了半天依然还是死了怎么办？我就去敬拜主嘛。然后还有一个很美的事是什么？二十二节，这二十一节臣仆是不懂哈，我们就不读了。二十二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哎呀，你知道大卫多知道神的心吗？你们真不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明白我们的主像大卫这样？大卫不是去跟神去讨价还价的，大卫就是知道他的主永远都比他想的要更好，所以呢，他总是怀着这样的盼望，一直怀着这样的盼望，这才叫盼望啊，弟兄姊妹们，大家明白什么叫盼望吗？盼望就盼望的就是主的慈爱永远比我想的要好。你有这样的盼望吗？我们多少次，哎呀，在主那里就去论断主啊，是吗？我们就跟主就生气啊，就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对不对？大卫在这里有赌气吗？完全没有。他就在七天里，他是个什么心呢？他说也许神这次能够让这孩子不死，对吗？那我想告诉大家，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他总是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的。我们看见的大卫这一次，和我们看见的神 在圣经里哈，拒绝他的一些仆人啊，都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大家知道吗？比方说，他不让摩西，就是不让摩西进迦南，他不肯。比方说这次，他就是不肯让这个孩子活过来，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仆人，他要求就高啊，要明白吗？但实际上，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生命的经历里啊，在我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里和我服侍的经历里，我看见的是，每一次神都是心软的。不要求7天，你7顿吧，7餐不吃，可能就已经后果就已经没了。我们的神永远都是让你意外在更好的那一面，这就是大卫最聪明的地方。然后呢，大卫还有一个，还没讲完，25、23节，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他在讲一个什么事呢？我往他那里去，他那里是永恒，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是短暂。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张单程票，他知道他儿子去了哪？天堂。我怎么知道？因为大卫一定会去天堂，大卫不会去地狱，这个是我知道的，对吗？那如果大卫说我要到他那里去，这个孩子在哪里啊？在天堂。因为这个孩子是在没有选择的能力或条件下死的。神非常公平，你没有能力选，他就不会直接定你的罪了。阿门。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有一些可能有疾病的孩子或者夭折的孩子，他没有办法选，然后就死了，他会去哪里啊？他会去天堂。依据从哪来？就从这些经文里来。然后呢，大卫的信心锚在哪里啊？锚在永恒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直在讲的，这两点合起来，就像什么？就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我要进火窑，我相信我的主必把我从火窑救出来。还有呢，既或不然，我也不拜这金像，因为我知道我有永恒的盼望，我死了我就去天堂了。大卫这个心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神的仆人，神的孩子，真得着神的全是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反反复复讲来讲去，又讲回这个点了，对吗？大卫先相信什么？神的恩典够用，后相信什么？我有永恒的盼望。信心的锚就这两个柱子撑起来的。所以在这些讲完之后，你会看见整个闭环就形成了，大卫的悔改的闭环就形成了。所以听起来好像一个是挺让人害怕的故事啊，上帝审判了大卫，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最最优美的结果啊。好，我们来看诗篇的51啊，今天用的是诗篇的51。诗篇的51，从小标题我们就能知道呢，这就是这件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话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很快大卫写的一首诗。所以诗篇的51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大卫渴求神的赦免。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的词反复在诗篇51出现，第一个反复出现的就是求你，注意第二节求你，对吗？然后呢，第7节求你，第8节求你，第9节求你，第10节求你，12节求你，一直求你。然后第二个反复出现的，其实就是他知道错了，啊，第51章的第1节，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解除我的罪。然后第3个呢，就是 他要神来赦免他。所以你会看见求你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我知道错了，是我是个罪人，全然败坏。第三呢，赦免，求你赦免我，恩典赦罪之恩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诗篇51篇就是一个悔改得赦免的榜样祷告。然后呢，神要人什么呢？这个根，悔改的根就是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要解，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告诉人你错了，你要从罪里出来，这些都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你从罪里出来，你恨恶这样东西，你不做了，里面有个大的前提，那个根是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这个根对了，你自然就不会再做了。所以我特别盼望弟兄姊妹们啊，去回头重视这个根。你这个根没有在对的方向上啊，你就算努力每次不去做这件事，你下次还会做。忧伤痛悔的心呢，你是真的看见你很糟糕，你也真的看见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你不愿意去经历。所以在51篇的第10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悔改的程度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叫完全败坏要重生的程度，就是我靠我自己是一点希望和盼望都没有的，就是我一定会干的，我自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本性。所以神，我求你赦免我。这个赦免的程度是你重新造一个，原来那个不要了。所以大卫虽然处在旧约时代，但他认识其实已经到了新约重生的这么一个高度。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度，才会有我们有的下面的两个思考，我们到了最后的思考。第一个呢，就是神为什么喜悦所罗门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的第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房，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啊，这里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第一呢，圣经直接说耶和华喜爱他。第二呢，他还说什么？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拿单是刚刚干了一件什么事啊？定他的罪了啊。告诉你，你的后果下场是什么？马上又是拿单来说，我们很难想象，假设有个人哈，曾经都说了那么重的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估计你跟他绝交了，是吧？就应该不会长时间不会说话了。你看他过一阵子又来告诉你的，我很喜爱这个孩子，而且喜爱的是谁的孩子？就是拔示巴的孩子。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神的赦免不纪念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忘了。我再说一遍，神赦免人的罪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你犯过的这个事，只要你悔改是真实的，前提是只要你悔改是真实，不是法老的，是大卫的悔改，他会告诉你赦免的完全度就到了一个地步，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阿们。我们人假冒伪善就体现在哪了？前面悔改嘛也是假的，后面嘛原谅也是假的，是吧？就算你说我要原谅你，哎呀，其实也是假的啊。所以到后面呢，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啊，叫做亚西多夫，他就死都不原谅大卫。他是谁呢？他好像是拔示巴的，应该是爷爷。外公，对， 到死都不肯原谅大卫。他曾经也是大卫的谋士，这就是个鲜明的对比了。还看见吗？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大卫毁了他外孙女的婚姻，是吧？我就恨你一辈子。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说他喜悦所罗门，甚至还给他起名。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哎呀，这个名字太好了，我巴不得我也谁也给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耶和华爱我呀，这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是这个。神为什么喜爱所罗门？因为他想借着所罗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完全的赦免，因为大卫有完全的悔改。这是我们第一个思考题。我们第二个思考题呢，就更深一步了，还没到底。耶稣是谁的后裔啊？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是男的，那总有个妈妈呀。八十八，而且双方都是八十八。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然后呢，到后面就到了约瑟啊，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啊。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耶稣的王权呢，得从大卫一代一代传下来，对吗？传到约瑟，约瑟就传给耶稣，所以耶稣是有合法的。在地上合法的王权的，因为大卫是神所高的王。然后呢，这个约瑟的祖先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我们再来看，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的23节往下。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是一个非常长的家谱，这个家谱呢和马太福音的家谱略有不同，不同从哪开始不同呢？从32节之前是一样，32节前面是一样，是不同的，后面是一样的，就从大卫开始不同了，就大卫之前那都是一样的，这说明呢，这个家谱呢和约瑟的家谱不是一个分支。但是呢，它合在哪个人身上啊？合在大卫的身上。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32节，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后面就一样了。那在31节的最后呢，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不是所罗门。注意吗？这说明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啊？是玛利亚的家谱。对，所以在人看来呢，约瑟的确是西里的儿子，因为呢，约瑟是西里的女婿嘛，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嘛，是吧？啊，所以那往上追呢，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拿单是谁生的？拿单也是八十八生的，哎，应该是在历代志有记载，哎，在读圣经原文的哈，所以八十八生了应该是三个还不四个儿子，活下来的。有一个是所罗门，有一个是拿单。为什么要把这个细节讲出来？上帝定义让耶稣就一定只出于大卫和谁？八十八。大卫是不是只有八十八一个妻子啊？大卫妻子老婆太多了，下次我们会讲，这是他一个大麻烦。对，对，大卫老婆里有没有靠谱的？有，有一个叫亚比该的，非常靠谱。我们上次不分享过吗？让大卫悔改，不要去杀自己审判人的，大家记得吗？对不对？拿巴的妻子嫁给了大卫，而且也生了儿子。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妇人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神定义使得耶稣出于八十八的后裔呢？ 在人看来，我应该选一个高大上的啊，雅比该更高大上，对吧？同样的道理，在雅各的儿子里面，有两个儿子都很著名，好的，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呢，犹大，对不对？最后耶稣是出于哪一个支派啊？犹大支派。为什么不是约瑟支派呢？因为约瑟更高大上，犹大不靠谱，卖过弟弟。但他们俩，犹大和大卫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悔改嘛。我再说一遍，真实的悔改嘛。犹大在什么事情上悔改的？他玛那件事嘛，跟他儿媳妇那件事嘛。他玛在耶稣父系的这个家谱里，就是在约瑟这个家谱里有没有啊？有，神只提了四个女人，有一个就是他玛嘛，对不对？连萨拉都没提，对不对？提的都是喇合、他玛、路德、八十八，全是悔改的典型，没有提萨拉。一遍又一遍，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细节提醒我们什么道理？什么更重要啊？悔改嘛。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也没有。你拿你的好处，拿你的好事去跟神，你能换得来什么呢？不过是肮脏的抹布而已吧。但是神赦免的恩典预备给了每一个人，他只差最后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人渴慕赦免的心呐。好吃的好喝的摆在桌上，你不饿你不渴，神也没有办法给你嘛。所以无论是大卫还是犹大，无论是八十八还是他玛，神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为什么今天不悔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您，谢谢您借着大卫的悔改给我们这么大的亮光，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去悔改。我们不要做大，我们不要做法老，我们要做大卫，我们要做犹大。父啊，求您使我们从罪里出来啊，真是从里面看见我的败坏啊，我是全然败坏的。父啊，也从里面看见我需要的是新造的人啊，求您给我一颗重生的生命啊，一个新造的生命。父啊，因为忧伤痛悔的心，您必不轻看。父啊，也求您带领我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信心里得着那宝贵的恩典，就是您全然的赦免。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